人生既是虚空亦都是美好的，这个是上一个礼拜我们所得到的讯息。传道书一开始的前言和最后的后记，一头一尾互相呼应了这个创造主给你和我人生的特色，虚空美好。传统上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虽然整本书你细心看是找不到所罗门这个名字的，在一章一节旁白是这样讲，说他是即是嚟紧要睇嘅说话系喺耶路撒冷作王大卫嘅儿子所说嘅话，而喺第十二节正文开始，传道者一开口，佢都讲出相近嘅说话。原文嘅直译系咁嘅：我是传道者，我作过了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王。搵闻成本圣经咧，你心水清，你知道只有两个人符合呢个条件。在耶路撒冷作过王，又是被称为以色列王。为什么？因为只有大卫和所罗门，他是既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同时是管理全国的以色列。后来的北国是叫以色列，但他的定都是在撒玛利亚。所罗门之后叫做全以色列的王已经是没有了。所以很明显，加上这两节，加上我们看到传统认为这个传道者这个角色是所罗门。但我们上个礼拜都提过，普遍学者从传道书他那个原本希伯来文的用字去鉴定到，这本书成书日期是在所罗门之后的600年。那传道者他就这样用当时600年前的所罗门留下的一些智慧的传统，加了前言，加了后记，去写了这一本的传道书。因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的，智慧文学呢就是用一种文体引用一些智慧的权威，成为书里面的主角人物，对你对我讲出真理。为什么？因为论到智慧，有哪个比得上所罗门呢？圣经在列王记都记载，当所罗门去求智慧的时候，上主就悦纳他，并且赐他有一颗智慧和明辨的心，而且他这种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神自己的说话。所以传道者他在这个所罗门的角色当中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是智慧之言。在今天开始，我们一年很多个礼拜，我们就会进入传道书的正文。传道书基本上可以分做5大段，今天我们会看第一大段的前半，我们开始踏入这个传道者他的思考领域，跟着他一起去探索到底人生虚空美好创造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们再一次将这段听到的时间交托给上主。天父上帝，我们祈求的就是当我们愿意用心灵去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读尽你圣经的字句，就成为生命的活言，让我们领受，我们能够生命得着益处。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传道者拎了前言预告的难题作为他一个考察的题目，他说他用智慧专心去看完天底下所发生一切人类的事情，他要去问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一切。我请大家帮我读第14节，预备起。我每当我们看到日光之下这个字，前面那句后面那句都包含了有劳碌、益处这些字眼，你就知道传道者又回去同一个天下的难题，就是去问他手上所做的一切，这些的劳碌，这些的繁忙，这些的受苦，为什么一生到头来是一种的虚空，在他一生来讲没有进账，益处就是没有进账，在你的这个会计的最后那张的 balance sheet， 你人生的 balance sheet， 你是没有任何进账的，一切都是归零的。为什么是这样呢？ 所以传道者他说，我一开始我要用智慧，用这个所罗门级别最高级别的智慧，这种前无古人的智慧来到去研究到底这个课题怎样去解决。他发现原来这个是神给的，更加难以明白为什么上帝是会给我们人有这些劳苦忙碌重担烦恼给我们世人的呢？什么原来是神你整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切人所经历的，我们人生所遭遇到不同的事情，到头来都是虚空的话，神啊，你要我们经历着什么呢？虚空呢，我再解多一次，我在其他的讲道当中我这样去解的。虚空在原本的文字代表气息和武器，虚空似什么呢？我请你可以现在跟我一起深呼吸，你 hold 住那口气，预备一二三， hold 住我，我想你第三秒你就想放弃了，是吧？虚空似什么呢？虚空就好像你刚才吸过这口气，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你有吸的，你吸了一口气进去的，但虚空这一口气也是让你经验得到，因为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嘴吸了一口气，你的口腔会觉得胀卜卜的，但又好像没什么，是吧？虚空又好像这一口气是不能够捉实的，我们三秒就想喷出来了。你吸了进去的东西，你会经过你的鼻孔或者你的口腔喷出来，虚空又好像一口气是短的，很短暂的，你没办法用你的身体永远困住这一口气的。大概你现在身体里面运行的气体不会是你十年前吸的气来的。虚空又好像一口气，你要用力的，我们深呼吸要用力，是不是？你跑步，你游水，你吸那一口气你要花力气的。有时候在一些处境当中，你要去拼命去争取那一口气，要花力气。虚空又好像一口气，你没办法确定到你所吸入那一口气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是吧？你吸入去你才分辨到，你未吸之前你未必知道，是吧？所以你没办法预先确定，不是很掌握的。虚空有一次一口气是充满了张力和情感的，我们常常都用一口气一声的叹息来到去表达我们那种无奈灰心气愤，可能你喷一喷气表达讽刺不满，虚空就有这种的感受。所以下次你看到传道书虚空，即不是虚无缥缈，是你记住你刚才吸那一口气的感觉，你就大概明白传道者一直在讲的是什么意思。是啊，虚空难以去完全去理解，不会带来一路的满足，你要不断持续去做这些事，但是没有一个长久的意义，也都不能够完全的掌控，这个就是虚空的特色来的。很难明白，是啊，就算你以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一样，用他那种级别的智慧下定决心了，所罗门他就去做一个事，他看清楚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天底下所人生所经历的不同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他见识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想了很多的智慧的事情，研究了很多东西，他贸然发现，我这样去用智慧专心寻求看完天底下一切的事，仍然只是体会虚空，好像一口气一样。这个冷酷的现实令这个最有智慧的人都感觉到烦恼和痛苦，所以他这样说，我请你帮我读这一节，预备起。因为我们不会叫小朋友读这一句的，我们明白不是去否定智慧和知识，只不过在这个天底下最难的难题，人生为什么经历虚空的事情上面，当你以为用智慧增多知道很多东西能够去解决，原来是不行的。其实你和我都明白的，你的学历不能够令你条命长一点，不能够令你不患病， 認識有些人，他本身可能是博士，但他同樣要面對癌症。我們在疫情裏面都很理解，見到醫護研究人員其實花盡腦汁去怎樣去解決這個看不到的病毒。科技即使這麼進步，有這麼多的知識增長了，但也有束手無策的一刻，不知怎麼解決的時候，只是能夠見到生命的流逝。你很有知識，但生命仍然會流逝，這個就是那種加增的痛苦。增加智慧又好像什麼呢？我記得我自己讀神學的時候，老師們就會教我們不同的神學的傳統，拿一些神學的大師的著作叫我們去研讀。其中一位是很多老師都去推崇的神學家，他一生寫下了很多的著作，很多的書，其中一套關於系統神學的，他寫了14本書。我就想了，如果有一天我在教會牧會，我能夠放這一套的書在自己的書架上面，多好啊！我差點想買的。但越牧會我越發現，神學的系統一些理論並不能夠幫助我面對到弟兄姊妹他遇到的困難事。不是說神學不重要，很重要，只不過就是我們會體會到，你信主內你就會知道，我們所讀的一些知識，就算包括聖經裡面一些學識，面對著人生的困苦，那些遭遇，你會很多事是搞不通的，你會繼續去問我怎樣去擺脫這種很無力的感覺。傳道者並沒有否定智慧和知識，他沒有，而是他只是發現智慧都不能夠找出解決人生虛空的方法，因為是根本沒有這種方法。所以他在15節講出這句箴言，我又請你幫我讀，預備起。彎曲的這裡是說，正如你不能夠將原本是有曲線的物品將它變成有直線，你不能夠去數一些根本沒有存在過的物品。我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上沒有正方的圓形，沒有嘛，是吧？所以你不會找到，根本沒有，怎樣找呢？智慧的方法找不到，所以傳道者他說，我要試一下找一些不是很合理的、瘋狂一些的、傻傻地的方法，看看是不是都有，都是沒有，狂妄和愚昧。這一切的研究到最後他發覺都只是暴風，好像想捉住風捉不到那樣。其實漁民的意識更加強烈的，他說他好像去牧養風那樣，當自己一個牧羊人，這樣去將風當羊這樣帶來帶去，混在羊圈裡，做不做到？當然是做不到，不要說捉，捉都捉不到，你怎樣將風帶到這裡帶到那裡，是做不到，因為沒有這個方法的。你這樣做只是徒勞無功。喂，所羅門是最能夠評論人生的，他的智慧為什麼列王記那裡告訴你，他是最有智慧的人，極大的聰明，他的智慧大過所有當時東方的哲學，埃及人的知識比起萬人都有智慧。他又講了3000句箴言，詩篇有1005首。他不單止這樣，他還識動植物學的，這裡說他談論草木，由最小的牛膝草講到最大棵的樹香柏木，他也都好懂那些走獸、飛鳥、魚類、爬行動物等等等等當時的知識，很厲害。但是他這麼有智慧，他去評論人生，他只是說他解決不到這個虛空的天底下的難題。理智和學識是沒有辦法幫你解決人生虛空的問題，因為沒有這種方法。那怎麼辦？既然智慧解決不到，不如試一下第二種方法吧，此路不通，找個第二條吧。所以在他這個第一大段落裡面，他轉去第二個方向，既然理智理性解決不到，那就隨心了。他跟自己心裡面說，試一下用享樂。 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出路，用享受，用金钱，用物质，看看行不行得通。好像所罗门那么有钱，他真的可以享受到尽的，一边享受他还说自己一边保持智慧，一路享一路叹紧，之后又会想下自己叹紧什么东西，他去分析。但是他去到这一段的最后，他说他这一切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目标是总不知随心的时候，我就是我心喜欢就做了，心喜欢就做了。而享乐其实在第十节这里讲得很白的，就是心想怎样就怎样。前面其实有几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在第四节到第八节有五节的经文讲出他怎样去想怎样就怎样。其中这五节经文讲了八次是为自己做一些事。他说呢，他为自己起很多的房屋，为自己呢去栽种很多的葡萄园。葡萄园就不只是吃那些菩提子，酿酒。为自己修造很多的花园庭园，为自己去挖很多的水池，为自己买了很多的仆人婢女，为自己他呢即拥有大批的牛羊，他为自己呢去积蓄金银，世上各种各式各样的财宝，为自己呢招募很多当时的娱乐界的人士去娱乐自己。人生想要的他应有尽有，住得很舒适，吃得很招积，全方位有人服侍，有大量的财产房地产，还有世界各地的珍宝，皇帝级的视听娱乐，这一切他都有豪华的人生。我们说传道书记在这里要骂他了，就是这样享乐是不对的。你看清楚圣经没有骂过他的，因为传道书并没有从一个人有罪这一种的救赎的角度去看人生。传道书一直是用一个创造的观念去看这个人生。所以当他去讲这件事，他就说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有自己那一份。他在这一切的劳碌虚空当中，他作为一个王，是他有可以去这样做的。我想我们新年一句的贺词很贴切形容到他所做到的事，就是心想事成。就是我们这样祝贺人而已，我们心想很多东西的，成不成呢？但是他得了，他想他就做了，他想就叫人帮他做了，他真的心想事成。你说，哎，给我做所罗门也好，我都去参透人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不会有所罗门那么多的金银力量，但是我们总有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人生范围。你有你自己的人生的资源和时间，你有你那一份。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是一年一度的公开考试 DSE， 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我们的考生都很紧张，在疫情里面两年读的东西都是在家上堂，不知道怎样去运用在考试。为他们祈祷。我记得我自己当年考公开试呢，我當然不是考 DSE 啦，我們當然是考 Cert 考 A Level 的。那個年代考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考完就天都光曬了。一考完試有一個很長的假期，人生有很長的暑假，我在這個暑假裡面我什麼都不理了，玩盡它。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歡的我都沒抑制，學所羅門說的東西。有一些時間的資源，有這個假期都有少少零用钱，有些金钱我要控制。如果你是这样，你有时间有资源，你会经历过的，你会去尽用的。就好像我们疫情之前，你说考试的事不记得，这件事你可能记得了。疫情之前呢，每年我们呢出了那个下年的公众假期的表呢，你会做什么？我立刻看看哪些是连着的，是吧？红日长假期 long weekend， 跟着呢就去申請假期啦，博長佢放一個長假。如果可以去到旅行就正啦。咁去旅行去旅行你會點啊？梗係玩你想玩嘅景點，食你想食嘅美食，飲你想飲嘅嘢，買你想買嘅物品啦，係咪？盡情 人生虽然不能够样样都心想事成，但在你可以控制的资源，你那一份当中你会想去这样做的，在一个假期当中你会尽量去做令你自己开心的事，你心想怎样，在假期当中你会放松一点的，平时呢就会少少节食，怕自己有肚腩，去到旅行就说不要紧，回去再减，是不是？这个旅行开不开心的？当然开心啦，不开心去来做什么，是吧？不过呢，通常你即是离开那个地方搭飞机的时候，就开始由快乐变成受苦了。即是早机去晚机返，听朝返工那种是最惨。是啊，所以你体会到那个是很短暂的一口气咯。但你会去享受你那一份的。不过又要体会到很短的，你跟着又会希望有一个下一个假期的。就是这样了。你体会到这位传道者的唏嘘了。所以你再帮我读第十一节，预备起。然后你想回那些假期，想回你怎样去尽享你有那一份，很多时候到头来你做过了这一切，你其实知道的，你自己的人生是回到一个原点，就是那个虚空的感觉，那一口气的感觉，很短暂的，掌握不到的，确定不到的，不是每一个假期都开心的。一生到底，到底这一切你有的享受，这些随心所欲的活动对你整个人生有没有长久的满足呢？心想事成有没有用呢？他说不是啊，牧师，总不知你比我好像所罗门这样，即是有这么多的钱权，等我去试过先啦，我都可能会有他这样的结论的，不过总不知比我试了先。当然我们没办法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玩一些电脑游戏，一些策略游戏，通常那类的游戏的目的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和其他玩家一样，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你就用你的资源、智慧、策略就令到你的国家变大，最后称霸全球这样。其中有一些弟兄可能都玩过的《三国志》、《文明帝国》这一类的游戏，玩这些游戏的人总是一直玩有一个悬念的啊！如果呢，即我有多啲嘅遊戲嘅資源，有啲多啲遊戲當中嘅金錢，我就會玩得勁啲啦。可以咧喺比較短嘅時間裏邊咧制服列國啊！試過一個遊戲咧咁樣設計嘅，佢咧喺某個位置咧，你可以有啲選項，輸入一啲嘅密碼 cheat code 就可以咧改變個遊戲。打入個密碼之後咧，你突然間你自己個虛擬嘅國家咧都有無限嘅金錢。我有一次真的玩游戏，就试下玩下这些即入密码得到无限金钱的方式。那一次呢犀利了，当其他的玩家呢还在那里即用弓箭的时候，我出坦克车了，那就不用打了，是不是？即短时间之内就称霸全球了。但我发现当我称霸全球之后，这样心想事成之后，我发觉这个游戏这样玩很无聊，好冇意义，唔知喺度做乜。明明心想事成，自己觉得好犀利，做咩都得嘅时候，却系感觉到最冇意义、最唔满足啊！传道者唔使密码，佢真系要乜有乜，咁又如何啊？佢喺第二节嗰度话，佢对于呢啲享乐嘅 laughter， 嗰啲嘅嬉笑，嗰啲好开心嘅笑声，佢话都系有啲傻傻地嘅。对这一切的享乐，这些 enjoyment 有什么用？他说他这里不是叫我们不去享受我们可以享受的，只不过他继续问那个问题，对于这个虚空人生的难题，心想事成仍然是没有用，解决不了，踢不走这个虚空的感觉，踢不走人生虚空的现实。咁理性智慧唔得，感性随心又唔得，咁人生真係解决唔到劳碌长久无益到头嚟归零嘅虚空状态。咁点呢？ 传道者其实一早已经将个根源摆咗去我哋视线当中，佢已经去话呢一切，其实我哋可以数翻去神嗰度，系神俾噶，神俾我哋世人就系咁去经历咯，经历呢一切嘅虚空咯，叫我哋为此而受烦。而神在这幅人生图画当中，他不是要我们去想，是啦，不要享乐那么多，不要只是你日光之下的世事，多些望上天上属灵的事情，他这里并不是用这个角度去解读。这个虚空却是传道书告诉我们，是来自这位创造的主。传道书填补了我们，往往只是懂得用救赎的角度去看人生，人有罪，所以就要解决要怎样做，对的，那些是很重要的，不过同一位的救赎主也是同一位的创造主。这个人生是他做的，他做不是要我们在这里无聊期浪费时间，他是要我们实实在在怎样去过我们现在有的人生的生活。其实你信了主一段时间，你会明白的，你会发觉为什么我这么虔诚，我祈这么多祷，我回这么多教会，翻咁多聚会，读咁多圣经，但系硬系去到人生有啲位置，总系觉得唔知点，觉得好唔满足，亦都唔系话自己做错啲咩嘢而得到咁嘅结果。人生嘅际遇、成败得失，到底点样样去睇？传道书就带我哋用翻创造嘅角度去睇人生。喺呢个创造嘅秩序同规律当中，原来个虚空就系特性啦，嗰种一口气。那种的感受是会不断存在在我们人生里面，这个是神创造的规律里面的特质来的。而神看这件事是好的，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喜欢看哪些东西是好的，就是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好的那些就好了，那些的享乐，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些叫好，我们不想要的那些就叫做不好，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看。传道者在这一个第一大段落，第一章中间到第二章的结束，他讲了一些的结论，也是我们今个月的金句，我请你帮我读，预备起。人最好是美好，在自己的灵魂中建立的美好，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离开了他，谁能够吃的呢？谁能享乐呢？他这里说最好是怎样？最好就是去吃喝，就是享受你那一份。你不是所罗门，你不会享受到他那一份，但你有你的一份，你就去享用上帝给你的东西。在这个劳碌、繁忙、困苦的人生当中，会有虚空的特质，不过你可以自得其乐。自得其乐在和合本就译做享福，其实它的原文呢就是创造六日神看为好那个字。神看为好，你可以看自己的生命是好，包括那些劳碌虚空，你去看为好。你懂得用这个创造的角度，好像创造主看一切他所做的事都好。有时候我的小朋友就问我，爸爸，为什么上帝要做蚊的？你的小朋友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蚊咁衰，唔知道有咩用系嘛？咁我相信，如果从创造嘅角度嚟睇，神都看蚊是好的。我哋唔明白，我哋唔中意，但神看为好。我哋都知道，我哋都可以学习睇我哋人生好多嘢都系好嘅。如果你懂得睇神睇为好嘅事情系好，你就开始通啦。不过你话，哎，牧师好难明啊！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小 BB 开始吃蚊蚊，开始吃一些固体的食物，父母不会只是给肉他吃，要吃下菜的，是不是？小 BB 喜不喜欢吃菜？当然不喜欢啦，喜欢喝奶奶，吃些甜东西，吃些脆的香口东西，是不是？如果你给菜他吃， no no， 他可能会反对的。小时候我都不喜欢吃菜，我都不好吃，不过没办法啦，在家里爸妈对着咁监都监到我们吃啦。到我少年可以自己选择吃晏食啲咩嘢嘅时候，咁你翻学你自己可以买饭盒，你点买啲咩啊？ 梗係買多肉冇菜，或者多肉少菜，啲菜拌埋一邊嗰啲嘅餸啦，係咪？嗰啲嘅飯盒啦，食啲自己想食嘅嘢，多味道嘅嘢，菜咧就唔好搞啦。但人到中年，我發覺而家每一餐無菜不歡。如果食麥當當嘅話，都揀粟米唔揀薯條啦。我哋話牧師，你唔中意食薯條？唔係，我好中意食。不過我揀粟米。點解會係咁呢？因為我開始懂得用父母當年嘅眼光去睇菜啦。我唔中意食菜嘅細個，但我而家懂得睇。父母覺得呢啲菜對我有益，我而家懂得睇呢啲菜係有益，我亦都揀去食啦。今日創造主嘅設計，佢看為好，你都可以看為好。你懂得用他的眼光去看你人生所经历的这一切。神看为好的，我都看为好。你说我不是神，我怎知道神怎么看呢？就给了一本传道书你咯，教你怎么看，怎么在这个人生虚空的大难题底下，这一啖气的经历当中去看为好。神看为好，你去看为好。这个人生短暂，没办法留住，没办法掌握，没长久价值的经历里面，怎样都看为好。这位主给我们一份的福分，你就去享用，没有纠结，在那个时刻好好珍惜享那些福，短但你可以享。那你说我仍然是不知道怎样用神的眼光去看事，就是 很虚无缥缈，是吧？我又讲一个例，这个例会展现到两点，用什么角度，怎样拿到个定位。上个月不是一艘货轮在这个苏伊士运河到搁浅的，打横咁样拦住了整条运河，令到航运业就很惨了，叫晒救命了，因为没得用那条运河，那个运费又飙升。咁當然新聞好快出報導啦，你會睇到係現場係點樣樣啦。你想象咧，喺如果呢個新聞係發生喺幾十年前，當時嘅人會得到嘅就係一張新聞紙、一張報紙嘅記載。幾多年、幾多月、幾多日喺呢個蘇伊士運河有一艘咩國籍嘅遊輪啊貨船，就咧係打橫三十幾度咁樣樣啊，衝咗埋去河岸邊，亦都咧擱淺咗，冇辦法移動。咁最多咧，那個新聞咧就俾多一張相，你係影住嗰個貨輪啦，又或者好啲嘅就揾租架直升機去喺上空影一張相，大概見到嗰個貨輪係點嘅位置。咁你有一個掌握，約略一個掌握，嗰個角度同埋定位都係讓你大概知道嘅啫。今日科技進步啦，唔同咗咯，我哋可以用好先進嘅人造衛星嘅拍攝技術，好似出邊呢一幅圖咁。其實有兩幅圖，一幅是大的，另外在一邊的就是小小幅的整條河的圖畫。你可以很準確在很高空的位置看到，各角度不同了，看到那艘船是怎樣攔在正中央。如果放大那幅圖，應該在個即細圖下面那個海那裡有很多小的船在等著。原來它就是塞了，令到那麼多船行不到。你可以在天上的角度看到这件事，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就可以连上互联网，拿到这个新闻，拿到这一张在天上拍到的卫星图片，你可以看得很准确的定位，清晰了，了解多了整个图画是怎样。那件事没有变到的，都只是一个货轮搁浅的事件，但是角度不同了，定位不同了，整件事都可以理解不同了。今天我们都透过神的话语，神摆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圣灵，让你遇上这位，连上这位创造主。哦，原来是这样的，我现在所遭遇经历的这一切可以这样理解的，我这件很愁烦很困恼令我觉得很多叹气的这个事情，原来神是这样看的，可以这样看的。前排有個朋友咧，佢話俾即係我哋嘅朋友群組聽，佢有 cancer。咁醫生話普通嘅療法幫唔到佢，要佢轉一啲另類嘅療法。咁 他之后继续发一些消息更新，让我们知道。有几天他告诉我们，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很开心，很感谢主。今天又和哪几个朋友见面，很感恩。早一阵子他说，我打了两针疫苗了，没事，感谢主。我没办法代他说感谢主这几个字，但他自己能够说出这三个字，感谢主。他懂得用神的眼光去看，是我们的心不喜欢病，没人喜欢病，我们的心不喜欢，是不好。但是神却是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明白，但神却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些事发生的当中仍然找到一些有福分，他看为好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病要这样延长去医，最好一粒药搞定，但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一个不断重复拖延，很无奈，很唏嘘的处境。不过在这当中，神又怎样看，让我懂得怎样看，件事一样，角度定位不同了，我们的人生也都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摆脱不了那种无奈、短暂、不满足的虚空，但是我们仍然的出路知道，当神看为好，我都可以，我都可以看为好。传道者说，是啊，这一切是关乎这位造物主，他也都赐福给我们，我们学会用他的眼光去看人生，这一切，那个角度，那个定位，我们不要离开他这个角度和定位，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虚空的人生，好像那一口气的人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所赐的福分，享受他给你的一份。我们一起祈祷。父啊，让我们用到你的眼光看我们自己人生，你最知道我们经历什么，让我们知道你怎么看，同样我们可以转念。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